们请周深姐妹来读这段经文。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研读的圣经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到十七节。如果您用的是教会共用版圣经的话，是在203页。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愿我们每天更深刻的认识主。
谢谢周深姐妹的读经。在哥林多后书，无论是四月份或者五月份，我们都有背诵两处的经文。一处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所以我们不善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是的，保罗他能够不善胆，他能够忠心侍奉神，不管面对任何的一个环境，即使再受到很大的逼迫，很大的这个环境上的一些冲击，保罗还是勇敢的传福音做见证。因为他知道说外体会毁坏，环境会过去，我们不是顾念这些看得见的，我们乃是顾念的所看不见的。这就是保罗整个生命的一种冲击冲力那个动力，以致他能够不善胆，他能够继续勇往向前。那么在第五章，保罗在前面第一节到第十节就继续评说，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是固定所不见的，那是需要用信心，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个外体会过去，在第五章一到十节，保罗就用帐篷还有那个永存的房屋来比喻我们这个会朽坏的身体会过去，神为我们预备了将来那美好的天家我们这朽坏的要成为不朽坏的这血肉的身体将来成为一个不属灵荣耀的身体。这是保罗让我们看到说，每一个神的女有一天我们要回到神面前，这是一个很大的盼望不过呢，保罗就提到说，我们每一个神的女有一天要面对神的审判。因此在第十节保罗说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是基督徒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会面对罪的审判。罪的审判是在白色大宝座，如果罪没有得做赦免，有一天站在圣洁公义可畏的神面前，那是很可怕的。但是感谢上帝，我们今天罪已经得做赦免，当我们信耶稣，成了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圣灵重生我们那一刻的时候，我们就是完全属于主的人了。我们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我们过去的罪，我们现在的罪，或者接下来我们可能会犯的罪，耶稣都赦免。 耶稣都叫我们在他面前被称为义，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将来不会面对罪的审判。当然我们今天要认罪，每天的基督生活我们要认罪，不过将来如果你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不会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却要站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这里说到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个基督的台前可以说这是我们要站在上帝面前，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为主做了些什么，我们要认真的看待，是我们肯定有天堂的福分，这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不要以为说我们有天堂的福分我就乱七八糟，我信主之后我应该怎么来借助我的那个生命的见证与蒙召的恩相称，让我们的行为与我们所信的相符合。因此我们今天为主做什么，将来我们得做什么，我们是被主称赞得做奖赏，还是我们被主责备，这是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因此保罗说到我们每一天有一天都要站在基督台前，这个基督台前不是白色大宝座面前，这个基督台前不会叫我们被定罪离开神，这只是说我们有没有奖赏，有没有得做神的称赞，还是我们受神责备，因为你没有为主做借活子，因为你没有很好的侍奉神，很好的见证他。我们要面对这样的一个行为工作的审判。那所以第十节保罗就说了，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我们知道主是可畏的吗？我们知道主是那一位不只是爱我们的主，他不只是慈爱，他也是公义，也是圣洁的主，他乐意赦免我们的罪，没错，但是他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他不只是要审判这个世界，他要审判信徒。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他是可爱的，他也是可畏的。所以在保罗讲完一到十节之后，就在十一节开始一个新的段落，说我们既然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主是可畏的。那我们不要说我们信耶稣，耶稣赦免了罪，反正我好像有信耶稣我肯定上天堂了，我生活乱七八糟吗？那小心你是不是真的信耶稣，小心你是不是认真的看待你和他的关系啊！不要糊里糊涂说我信耶稣，结果根本只是加入教会，而加入教会不等于就是在基督里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不是在教会里是新造的人，不是在基督教里面是新造的人，是在基督里面。所以每个人都要在基督里面他成为新造的人，那这是必须知道的啊！每一个都要肯定这说我们的神是可畏的，我们清楚知道我们与神的关系啊！如果我们清楚说我们是真的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那保罗他们很清楚，保罗整个生命的改变，因此他劝人什么？劝人与上帝和好了。他劝人说我们要忠心的侍奉他，我们要更好的来跟随他，我们要见证他，我们要与所蒙召的恩相称，这就是保罗劝人。所以他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不只是说你做信主的基督徒，耶稣是你的救主，耶稣也是你生命的主。所以保罗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上帝面前是显明的，他们在你们的良心里面也是显明的。保罗和他的同工在神面前他们是光明磊落的，他们是很好的在工作上配搭来服侍来见证神，无论他阿波罗或者他的基法彼得，他们都是为着神的福音来服侍教会，来在神的家中参与做见证。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人就高举这个，有时候我是属保罗的，有时候我是属阿波罗的，有时候我是属基法的。 啊，保罗在这里特别说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这样的纷争结党吗？我们是这样的一种啊，看重这个轻看那个吗？所以保罗在这里要说明说，主是可畏，他监察人的心，他知道人的一切心思意念，他知道你究竟是不是认真的看待他。保罗他们很清楚他们自己的行事为人，所以他劝人要听从神的话，忠心的侍奉神，知道是神是可畏的。特别是对哥林多弟兄姐妹来说，他们随便批评神的仆人，重看这个轻看那个，保罗就说明他和他的同工是存着敬畏的心来侍奉他，他提醒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不要随便随意看待教会的信仰生活。他说，但我们在上帝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面也是显明的。那保罗究竟要说什么呢？他在这里就是要说明，认真的看待神的工作。在新译本的圣经啊，在新译本的圣经，他这里说，我们既然晓得怎么样敬畏主，就以此来劝导人。我希望你们从心里面认识我。那这是新译本的翻译这节。他说，我们既然晓得怎么样敬畏主，保罗他们肯定是敬畏主，所以他们侍奉神，他们生活各方面成为信徒的榜样，所以你们效法我，因为我效法基督。所以因为他们存着敬畏的心来服侍神，他就劝导人，然后他说，上帝是完全认识我们，所以我也希望你们从心里面来认识我。那保罗在这里要他们真的从心里面去认识保罗，可见哥林多教会他们只是凭着外表外貌，哇，这个人热心啊，这个人好像对和他们关系很好啊，那个人不合他们的心，他们就是凭着外貌自己的喜好来看待。那对保罗似乎也是如此，不完全的认识保罗。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对他们说，盼望就是我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面也是显明的，说我坦荡荡的在你们面前，你们应该认识我的行事为人，他的侍奉的动机，他的整个生命是完全的摆上。他不要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误会。然后在第十二节，他再次的表明，他说，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虽然他说这方法希望他们了解认识他，但是保罗说，我让你们了解我认识我，不是因为我在好像抬高自己举荐自己，他说乃是叫你们什么，叫你们因为我们有可夸之处，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缘可答。因为那些人他们凭外貌在论断保罗，怀疑保罗使徒的职分，那保罗就说，你们看清楚一点，认真的看待，不要凭外貌待人。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保罗严格来说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是神选召他。保罗本来就是法利赛人啊，本来保罗受过严谨的这个律法的训练，他有这样的一个身份背景。不过呢，他并不是一定像他们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所期望的啊，保罗应该是一个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学问，应该是一个风度翩翩啊，文质彬彬的一个书生的样子。有些你觉得哇，这个人大有学问啊，这个人是怎么样的背景，你希望说他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样子啊，这是人的期望，凭着外貌，凭着一些表面的一些东西，就希望说这个人是怎么样。结果他们看到保罗不是这个样子，虽然已经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身份背景，那保罗不是这样子。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十节，有人批评他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所以保罗说话应该是很直接的了，不是他们所期望的那种好像客客气气的，或者好像一种学者的那种风度。很多时候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哇，如果你的那个风度啊，不要太直接嘛，给人家一种好感，加上如果你有这个身份地位的话，人家是很喜欢的，偏偏你有这个身份地位，你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你的这个就这么直接，人家很不舒服。 哥林多教会弟兄里面，对保罗就是这样。所以保罗还是说到说，我即使在说这些话，要你们认识我，不是我借此说我的地位很高，我是怎么样，我侍奉了多少。保罗整个目的不是这样，是要你们认识了之后，让其他那些人知道我是怎么的人，因为你们生活在我当中。所以保罗是这样的一个让他们明白。所以严格来说，保罗就是呼吁他们说，不要以貌取人，不要以外貌来看待人，尝试用心去认识使徒，认识使徒保罗，认识这些福音的使者。十三节他就说了，十三节他说，我们如果癫狂，你们认识我，你们看我好像是很癫狂，是为神；如果谨守，是为你们。你看每个人看法不一样的，你很热心，你很冲，你很急，或者什么东西你好像不顾别人，好像 为福音大发热心的时候，人家说可能他有另外一些评论，和徐江的好像一个疯子一样，值不值得这么傻，他们可能真的会误会，好像保罗癫狂了。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这个癫狂就好像很傻了，很笨咯。保罗说他是为了上帝，他是法利赛人，他为犹太教大发热心，他曾经在出名的律法师加玛列门下受教，遵守严谨的律法，所以保罗有很好的背景学问，在他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得众人的喜悦，他也真的是在为做律法大发热心，甚至去捉拿基督徒，这些人传讲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咒诅的人耶稣，怎么可能他就是神所差来的。所以保罗为了做律法的缘故发热心捉拿基督徒，但是就在他往大马色格路上去的时候，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他整个生命完全改变，从一个极力反对耶稣的复活去迫害基督徒的这个犹太的拉比，现在转过来成为一个见证主复活、热心传福音的一个福音的使者。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些本来认识保罗的人看到保罗这样的一个转变，无论是保罗的家人，或者过去认识保罗一起在犹太公会，或者一起在法利赛人当中，大家拥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的人，哇，现在你这个人是不是傻了？这么好的前途，大家都这样敬仰你，你现在反而好像放弃了这些东西，你是不是癫狂了？当然有不同的人的看法。那保罗说，如果你看我好像癫狂了，那的的确确，当一个人为福音大发热心的时候，别人看他是癫狂的。保罗不是在使徒行传后面，在亚基炮王面前做见证，甚至那个菲斯都大人就说，保罗你癫狂了，你的学问太大，好像叫你癫狂了。你现在在王的面前，你不是你是囚犯，被押到罗马去上诉，你在这个亚基炮王面前你应该求情嘛，你现在反而好像在那边传福音做你的见证。所以你那个菲斯都大人就说，哦，你这个学问太大，好像你癫狂了。保罗说，我不是癫狂，我知道位置是什么。所以保罗整个生命改变，当整个生命改变被基督耶稣完全得着的时候，他所做出的一些可能有些人不理解啊，不要说保罗，耶稣基督本身也是如此啊。耶稣基督曾经也是您吃饭的时间也没有功夫啊，甚至有的时候也没有休息，真的是面对许多这些人群这些需要，就是这样来帮助他们，结果他们也认为说耶稣好像是癫狂了。一个人做一些事情，当然我们应该让人理解，不过有一些东西也解释不清楚的， 也没有办法理解的。你可以说为什么他真的冲动吗？他不一定是冲动，但是他会做福音，他就是这样摆上。就像一个人如果有本来有很好的工作环境，很好的生活，大好前途，可能一个月的收入是五个数字的，但是神的爱领导他，感动他，呼召他全时间侍奉，他就放下薪水，放下美好的前途去读神学，出来五个数字的薪水吗？没有啊。有人只要继续上了啊，你放下这么高的这个身份地位，或者你这么高的这个职业，这么好的生活环境，人家不一定理解的。当然你说基督徒，我们说啊是神的呼召，不过有一些人不能理解的。值得吗？你信主就好咯，你也可以代职侍奉，你可以做这个东西，为什么一定要全时间？为什么一定要做传道人？你做长老不是更好咯？啊，你做执事不是更好咯？也有身份，也有地位，也可以有自己的工作，也可以热心侍奉，别人觉得哇你爱主，你做的牧师，做的传道人，你应该做的，何苦呢？这么傻，这人家看起来是傻，但是神的恩典在这人身上的时候，你说他是傻，好像他是癫狂，不然知道他是为做上帝。当然保罗不完全是如此，常常给人家误会不理解。保罗就说，有时我在你们当中，你们理解我的，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我也很平静的很好的去处理一些事情，我谨守也是为做你们。有一个年轻人，他的父亲是巴基斯坦清真寺的一个领袖，是回教的伊斯兰教的教长。那这个青年人从小的时候就在父亲这样的一个宗教信仰的里面，他每天至少祷告五次，祷告是向他们的神祷告，阿拉祷告。那么常常读这个可兰经，跟随父亲的信仰。不过当他慢慢成长的时候，他真的觉得虽然有这个宗教信仰，但是心里很空虚，不晓得人生活作是为什么。继续他的这个宗教生活，但是他觉得说又怎么样呢？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里面，他接触到一个基督徒，那这个基督徒也送给他一本圣经，当然他也很敏感，他的家族这样的一个信仰怎么可能信耶稣呢？不，继续去接触，去看圣经，他真的看到说，哎，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真的是一个为人献上他生命。他看圣经的时候，他就做追求这样的一个认真的看待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的信仰。他真的觉得说，他有罪，他没有平安，没有喜乐。虽然在他自己的宗教信仰里面，他找不到满足。现在这个是不是可以给他一点盼望？他也知道很大的冲突，很大的挣扎。无论如何，感谢上帝，神的爱感动他，他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就在他接受耶稣的救，他整个生命开始改变。当然他要面对就是怎么样在家里面，开始父亲不知道他信主，但是信，如果他真的信主，他不可能再继续像以前那样的一个宗教啊，那个啊回教的这个宗教生活。父亲后来也发现到了，父亲很生气，劝导他，苦劝他说，至少就是在我们的家族里面就是这样，不可能的事啊！无论如何，好像父亲觉得不能挽回他，父亲很生气，如果你再继续信这个宗教，信仰耶稣，断绝父子关系，很严厉的告诉他，是希望说他真的是停止，不能跟断绝父子关系。不过这个年轻人还是坚持信仰，父亲说你走吧，你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不然我要杀掉你。父亲很生气，因为觉得他是回教的教长，怎么我的孩子是这样，无论是面子的问题，更是他的宗教信仰的问题，他就很难接受这个儿子，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他希望严厉的责备孩子，孩子会回头，但是孩子这个年轻人走就走了，结果他跑到别的地方去，神也一路的引导他，后来他觉得神感动他，到香港 因为看到香港有好些这些印度人，这些巴基斯坦人信奉回教，所以没有人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他有这个感动，他知道了，他就跑到香港去，到了香港善环啊，善环那个地方开了一个查经中心，或者一个啊所谓的信仰中心，接触一些回教徒，接触一些啊这些巴基斯坦人，这些印度人啊，跟他们一起查经，跟他们分享一些信仰课题。日子是不是这样的顺利的呢？父亲没有放过他，父亲后来知道说他原来在香港，而且继续做这些传福音的工作，父亲派杀手来找他，但呢那时他已经结婚了，他也知道说啊，要常常有人来骚扰他的时候，他也知道说他随时会面对生命的危险，所以他对太太说，我想一个太太如果听到丈夫说这些话，心里一定很难过。他对太太说，如果有一天你看不到我回家，可能我已经遇害了。他说你不要为我悲伤，因为我已经将生命置之度外，我知道耶稣是我的救主，这些人需要福音，我必须这样继续的看。这个人后来成为牧师，因着信仰，他的父亲和整个家族闹翻，离开家族，得不到亲友的体谅，他失去一切，看起来是很傻，但是在神面前他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继续的做这些很有意义的工作。人看起来是癫狂不理解，是的，但是他知道为什么做。所以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有时看起来很癫狂，但是有时很警醒，而癫狂是为着上帝，你们不理解没关系，上帝知道，不过我也在你们当中。保罗也尽量谨守，在他们面前给他们看到说，我的行事为人不用别人举荐，你们自己应该知道，从心里面去真正的认识我，这是保罗的生命。我如果癫狂是为了上帝的缘故，如果谨守是为了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在14节他说，为什么保罗好像这样的一个好像给人不理解呢？因为有那个爱的推动力在他身上，神的爱激励他，支配他。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的爱我们有体会到吗？神的爱是不是也激励我们，甚至可以支配着我们，甚至可以引导我们，控制我们，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是不是期望别人和我们的生命一样，像保罗那样得着上帝的爱的激励？所以14节到15节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激励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基督的爱一直推动着保罗，紧紧的压着保罗，好像随着一个方向走。有人就形容说好像瀑布啊，瀑布那个水冲下来那个力量是很大的，一冲下来这个水就继续往下流啊。当神的爱在这个人身上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推动力一定是如此。可能别人不会误解他，不过他清楚知道说，他就是不是在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死而复活的救主而活，让神完全支配来掌管他的生命。这就是基督的生命，一个新造的人，一个委身基督的人。保罗是如此，许许多多被神的爱激励的人也是这样的，来为主而活。别人不一定理解，到中国传教的这些宣教士里面，我看最熟悉的就是英国的这个戴德森，他有一句名言大家就很熟悉哈啊，假如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所以他爱中国，甚至有时叫人觉得我们中国人都没有这么爱我们自己的中国同胞。 啊，不只是戴德森牧师自己，他的孩子，他的孙，他的曾孙，他的贤孙，好几代都是这样的侍奉耶和华。什么事情使到戴德森的家族一直在中国人当中来做福音的工作？是神的爱在他们当中。戴德森牧师有一次在印证有一些青年人说要到中国去宣教，去中国做传福音的工作，戴德森牧师就印证这些青年人，那么就问他们说，你为什么要到中国去？有一些人说因为这是耶稣给我们大使命有一些就说因为就成千上万的这些中国人，他们都走向黑暗灭亡，没有福音他们就丧失生命了，我怎么见死不救呢？所以这些的答案看起来都很好今天有一些人根本没有看到说福音的大使命，对不对今天是不是也没有看到说那些灵魂正走向灭亡？戴德森听到这些人的回答的时候，戴德森牧师他这样说，你们的动机都很好，不过我还是替你们担心，你们就可以这样去中国吗？你单单看到灵魂失散，你知道福音的大使命，这是好的，但是你能够这样去中国吗？面对困难，面对危险，面对逼迫试验来临的时候，你单单只是说福音的大使命，观念上如此，当然是看到这些人走向黑暗沉沦灭亡，足够使到你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坚持下去吗？戴德森牧师他自己的体验说不是，他说除非基督的爱激励你，你有爱在你里面，不只是责任，不只是责任，就像一个母亲照顾孩子很多的心酸，很多的这个眼泪，很多的这些挣扎，有的时候教也好或者管教各方面的问题觉得很累，甚至很灰心，没办法，因为他是我的孩子，责任呢，尽上责任就好了。如果尽上责任，你一面尽上责任，你一面会埋怨，但是如果你爱的话就不一样，你从心里面，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我爱他，你爱他，因为神爱你，爱的力量激发你，因为他是从你而出的，你爱他不单单只是责任，只是责任维持而已，都不是爱，是爱的力量。那保罗在这里就说，原来神的爱激励我们，无论是我说的戴德森牧师或者许多许多的这些人，他们愿意摆上他们的生命，愿意侍奉神，因为神的爱在他们身上，基督的爱激励他们，以致他们能够这样的侍奉神，面对任何难处的时候都勇往向前。那今天基督的爱在我们身上有什么功用吗？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影响吗？你体会神的爱吗？体会我们所生产神的爱，但是真的爱真的能够激励你成为一个推动力吗？参加聚会是不是觉得神的爱激励你来，还是只是一个责任，礼拜天我也必须要来，还是你体会神的爱，神的爱激励你应该参与侍奉，应该读经祷告，应该拯救，因为神的爱激励你，不是单单只是责任。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神的爱激励我们。那在路加福音第八章那边提到一个耶稣被一个耶稣本来要到一个地方去帮助一个家庭就在走路的当中很多人拥挤，那其中一个患血漏的妇人，有没有听看过圣经那个患血漏的妇人跟着耶稣，因为耶稣 能够行神迹医病。所以这个血瘤夫人他也知道啊，患了这个血瘤病，又不敢在人面前公开，但是又很盼望得到耶稣的医治，所以挤在众人面前摸了耶稣一下。耶稣觉得自己有能力出去，转过身来看，谁摸我？门徒就说，众人拥挤你，碰到是难免的，你说谁摸我啊？你看到那阵众人拥挤你，那个拥挤于是这个妇人就摸了耶稣一下。如果没有这么多人拥挤，这或者只有两两三三两两，这个妇人可能也不大敢跟着耶稣啊。当然那是另外一个话题。无论如何，这么多人，这个妇人也跟着人群走，真的可能碰了一下，或者也真的是凭着信心摸了耶稣一下。那我的整个重点是不是讲这个妇人姐妹？我整个拥挤那个情况，就好像我们搭地铁。当你搭地铁啊，特别在一些繁忙的时间，你搭地铁的时候，哇，整个地铁那个车厢都是人，你不想再进去一点，都被人推进去一点，朝着一个方向进去。我要说什么呢？就是当神的爱好像包围着、压迫着，你没有的选择。保罗就被基督的爱重重的包围，基督的爱激励着他，随着一个方向去，他就是这样摆下生命，他就是觉得这个爱要分享，告诉人。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被这样的一个爱来支配我们，来控制我们，来引导我们的生活？还是我们就是为自己活，不是为我们的主来活？保罗的人生是被基督的爱来支配、来管理，以致他可以更好的来传福音。因此保罗在这里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因我们想，一人激励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是的，基督他为我们死，那我们是不是为他而活呢？那当然这是一个，除非神的爱激励你，这个激励是一直的持续的不只是一个一时的感动。有时候我们会一时的感动，你特别我们有过去有一些电视节目，什么筹款伸张基金筹款，或者什么总统慈善之夜看请一些名人或者一些艺人来表演，特别一些危险的动作，一些哇，更加叫人觉得打电话，多打电话，哇，你看得觉得很受感动，或者看得很激动，哇，打吧，捐多少钱？有的时候不是真的捐了，就是这样做。那只是一时的什么，一时的冲动而已。过后呢，再想想，为什么我要打那个电话？可能是如此。那传福音的事情不是这样，戴德森不是这样，保罗不是这样，许多我们看到神所重用的仆人，昨天我们讲到中国教会历史，王明道、孙尚杰这些神忠心的仆人，几十年即使在监牢里面，他们持守信仰，为什么能够神的爱激励他？不是一时冲动，是持续的，让他们知道说，即使面对的环境，他们都能够突破。他为我死，我不再是自己活着，乃是为他而活，他现在是我的主人，我完全听命于他。这就是为基督而活。我们常常都是为自己活，为自己活，我们可以活，我要安排我的时间，我做什么，我做什么，为着孩子而活，为着我们事业。但是多少时间我们真的说，哎，我是为主而活？其实一个人真正信主之后，他不只是我的救主，他更是我生命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说信耶稣，不只是入教加入教会，当我们说信耶稣，不只是我以前这个信仰，或者以前没有信仰，现在就是多一个信仰咯。信耶稣不只是这样， 信耶稣知道说他为我死，我为他而活。我本来是在黑暗绝当中，他爱我，他把我从黑暗进入光明，从魔鬼善恶的权势进入永生神的儿子的国度。所以因此他为我死，他的爱以致能够激励我愿意为他而活。他不只是说我的救主，他也是我生命的主，我一生跟随他，我一生来做他要我做的事。也因为这个爱他支配了我，以致我们可以做他所喜悦的，不再是一直计划自己的事情。在所有的计划当中，允许上帝，允许我们的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掌管，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的结果就是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他而活。今天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激情，我不要说只是一直激情啊，没有那样的一个说我要为主活。今天我们的教会主题说委身基督承担使命。什么是委身呢？委身是把你自己交给他，那就是委身。其实当我们说信耶稣，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交给耶稣，你明白吗？就好像结婚，这个人把自己交给对方，委身给对方。所以当我们说委身基督，当我们说信耶稣的时候，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不再是我自己。以前我可以照着我自己的心意做我要做的事情，但是他现在是我生命的主，我委身于他，我完全听从他，那就是委身，我们才能够承担使命。没有一个委身，我们谈不到什么侍奉。那因此保罗在这里说，当基督的爱激励一个人的时候，基督的爱就好像抓住了这个人，进入这个人的生命里面，这个人一定是为主而活的，不是应该，是一定会的。那今天基督的爱有没有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我们有没有想过说为他而活？我们有没有想过说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他？求主帮助我们。在美国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他出生在一个很富有的家庭，他的父亲是经营牛奶产品的生意，很大的这个公司。那么这个年轻人威廉波特，他在中学毕业的时候啊，既然中学毕业，他父亲就送给他一份特别的礼物。什么礼物呢？给他环游世界一周。哦，年轻人中学毕业给他环游世界一周，太有钱了。那他就真的从美国出发，经过中东，然后去欧洲，然后又来到亚洲、东南亚。这个美国的有钱孩子大开眼界，但是他发现到原来世界各地有这么多贫穷的人，而且这么多人不是信耶稣的，是信这些伊斯兰教回教。当他特别到中东的时候，他心里感到很沉重，然后再经过东南亚，他心里面很震撼。这个所谓遨游世界一周，给他心灵做了一个决定。所以当他回到美国的时候，他在他自己的圣经里面前面的空白第一面，他写了两个字 No reserve， 毫无保留，不再保留，没有保留的献给神， No reserve。 虽然当时他很年轻，还没有读大学，但是他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给神用。他明白不可以再为自己活，要为主而活。他生命开始转变，因为神的爱激励他。那这是一个人真正被主的爱激励的时候，不只是一个决定，他那个决定持续的，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他的生命是持续下去的。他真的不再保留了，他就是献上给神，这是自然的结果。其实就像神里面，当神的话语激励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做一些事情。被神的爱激励就是为神而活，不只是说我们为神而活，我们应该是认识神。所以在 十六节，保罗说什么？所以一个人真的是为主而活，不只是停在那边，哦，我为主而活。为主而活，你认识耶稣有多少？你认识这个主有多少呢？所以第十六节他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被主来激励，要为他而活，但是我对这个主耶稣认识有多久呢？多少呢？保罗在这里说他自己的一个体验，他曾经凭着外貌认耶稣。怎么说呢？保罗开始他是法利赛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宗教背景，严谨的犹太的律法，觉得就是对的上帝。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咒诅的，怎么可能是神所差来的？所以迫害基督徒。他听过耶稣，但是耶稣是被咒诅的。这个耶稣和他们犹太教完全不一样。表面上保罗认识就是这样，所以他极力的去杀害基督徒。你们传讲这个耶稣是不对的。那保罗所谓凭外貌认过基督，实际上就是他对耶稣的误解，存着成见迫害教会。因此当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复活的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第一个就说，主啊你是谁？他真的不认识主啊你是谁。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当做什么？那今天可能我们开始来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来教会听福音信耶稣，我们也是凭外貌认耶稣啊，耶稣不错啊，教会不错啊，基督徒不错啊，耶稣也是一个圣贤嘛，有道德的规范啊，到教会的人孩子都很乖的啊，我们也开始就这样听听这个，所以就把孩子送来教会。或者我们也说基督徒教会也不错，我们根本不想到说耶稣是谁，我们只是凭外貌说耶稣就像一个宗教家一样啊，不过这个宗教有它的一点特别，不怎么特别，其实我们不会想到什么特别，那个特别就是他能够帮助我们咯，他好咯，他改善我们的生活咯，他可以给我们一些道德规范咯，大概就是这样。凭外貌认耶稣，开始来教会啊，耶稣很灵哦，听到人家做见证啊，这些见证也不错，病得医治啊，或者看到一些什么神迹，诶，圣经里面也讲到耶稣能够有能力行神迹啊，我们也有需要啊，这个宗教可以满足我，这个宗教可以帮助我，我们就是这样开始这样来认识耶稣。当然这本来是不错，不过足够吗？不足够。你要为他而活，你必须要更认识他。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说，从今以后，既然我们要为主而活，既然我知道说他的爱在我身上，我需要去继续认识他。所以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虽然曾经凭过外貌认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说听其言观其行还是观其色，我们要知道这个人，我们才能够更了解他，更认识他，更知道说，哎，要怎么样对待他。那你怎么样对待基督主耶稣？除非认识他。刚才我提到那个威廉波特，他那时才中学毕业，父亲给他环游世界，他下定了决心，加在圣经里面空白的地方写说 No reserve， 就是毫无保留。他不只是写啊，不只是一时的感动，他真的是回去美国州呢， 他开始去上大学，因为家里很有钱，他也很聪明，所以那时他进入这个美国的耶鲁大学，在第一年里面他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传福音，神的爱激励他，他就在学校耶鲁大学里面学校第一年就开始这个所谓召集一些同学查经班，开始十多个人，后来慢慢发展到成300人，哇，这样的一个300人的这个在形成在美国那个大学，那耶鲁大学里面的当时成为一股好像属灵的气氛啊。他后来他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他大学毕业啊，很多公司机构都聘请他，一方面因为他家庭的背景，他父亲是一个很大的牛奶这个制造商，所以不过正因为他是一个很杰出的年轻人，他大学毕业他也面对无论是家族的生意或者外面这些公司聘请他，不他已经说什么没有保留，所以他面对这样的一个里程碑的时候，他在他的圣经里面写上另外两个英文字 No retreat， 就是不再后退，不再撤退，前面是说没有保留，当他面对大学毕业之后，无论是家族生意或者外面的公司聘请他，他决定行走，没有后退。然后呢他就去美国的这个神学院普林斯顿神学院读神学，他告诉自己说永不退后，没有保留的献给神。那神学毕业他有一个感动，就是那是到这些中东国家东南亚这些地方看到这些回教徒，他有些说哎，中国也有很多的回教徒，所以他打算说计划里面他是说他要到中国去向这些信奉回教的这些巴基斯坦人或者这些印度人传福音，所以他就想说他要坐船到这个还没有到中国之前呢，先到这个埃及学一下这个阿拉伯语，更好的向这些回教徒传福音，所以他就这样的一个计划，真的就到阿拉伯那个地方就到埃及那边学阿拉伯语，然后希望说学了之后呢，然后就到中国去向回教徒传福音，计划是这样安排。但是在埃及学这个阿拉伯语的时候，后来患病脑膜炎，很遗憾的他就死在埃及25岁。当时他父亲留下100万的这个美金给他，他也知道，不过他依然说他要走上奉献的道路，没有保留，绝不后退。然后他也知道爸爸给他100万，所以在他离开世界之前，他写下这100万奉献给这些教会福音的工作。当他在埃及去世之后，人去收拾他的行李发现他的圣经里面多了两个字，不只是说 no reserve no retreat no regret， 毫无保留，永不退后，永不后悔。虽然25岁离开世界，没有机会到中国去，没有向这些中国这些回教徒传福音，不过他生命的见证感动了许多人，因为神的爱在他身上激励他。那神对每个人的感动不一样，更重要是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当一个人真的是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再说不是在教会里面，不是在基督教里面，是真真实实你是重生的，就在基督里，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你被神的爱激励，你知道说他为我死，我应该为他而活。求主的爱激励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跟我们这段时间一起的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你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实在是没有为你而活，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自己的盘算，我们自己的意思， 要做这个做那个，求主帮助我们常常体会你的恩你的爱，那你的爱激励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做生命的主，乃是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你掌权。好了，我们正式经历到顺服你的那种喜乐平安，让我们真的像这位青年人一样，我们毫无保留，我们永不退后，我们也绝不后悔的来一生的跟随你服侍你，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为我们死，我们应该这样的为你而活，我们真的是应该为一生基督承担这样的一个使命，请你恩待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